我确实认为哦，他比较不是这么纯艺术家的人。嗯，这是你的美感，我质疑啦。月亮冥王星的相位的人，通常就会比较激烈的觉得人生怎么样怎么样。
那拉扯，
因为我本身没有具备这个相位，所以非常多投稿的朋友有这个相位的时候，我通常就是哦哟，给他丢。
你这样没有在帮助他们，
但是我没办法感同身受的跟你们说，我的过来的经验是这样，所以你应该这样。
片头片尾曲由涂松玉制作，欢迎大家来到龙兴大院，准备正式开，停停停停停。你曾经有很想要靠近身边的人，但你又很害怕让他们看见你自己吗？而你自己独处的时候也非常自我厌恶，这种矛盾的焦虑，我们到底该怎么面对呢？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题目，就是矛盾。所以我想要问龙龙说，你觉得矛盾的情绪是什么？
就是月亮有问题。
好专心的回答。
没有，我觉得矛盾通常就是我的想法或是我想讲的话跟我喜欢的东西跟我做的事情，这些东西跟我真正需要的想要的或是我觉得应该的有出入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矛盾的状态。
你自己会觉得说你有比较常矛盾的情绪有哪些吗？
怎么会？
没有吗？
没有啊。我想一下哦，因为我通常在处于需要思考之后，我都觉得我好像可以蛮快速的消化跟做决定。因为像你也知道，我有些人生重大的事件，升学啊，或者假设需要动手术，我其实都是快刀斩乱，对，做了我就直接就一头就往下了，就是很牧羊的那个性格。
在这一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有一个情绪看似很矛盾，但我让它是并存的。就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好像蛮快乐的，但快乐的同时也有一点哀伤。这个情绪应该是对立的，可是它其实是同时间存在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像那种学校最流行的人跟被霸凌的人在同一个房间的感觉，就他们
这样你会开心的是谁？
就他们可以共处一起上课啊，他们只是有时候会被霸凌。这举例是对的吧？
呈现了教室的多样性，是不是？
对，我只想说，心灵有时候看似矛盾，它其实是共存的，就不必要说只能选一边。
对，我觉得是。
好，那我们先来看下第一个案例。这位同学叫做 Z 同学，她是一个森林女，她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她矛盾到没有办法做选择。她的故事是这样，她说去年她一时兴起跟朋友去看了《易经》算命，然后呢，结果老师说她的命盘有两种选项，然后中间是犹疑的，然后呢有很多矛盾跟对比的特征，然后他就觉得好准哦，因为我是双性恋。谢谢。然后后来他就说他还记得他只是一个大概出生时间，所以他一直以为他自己的上升是天秤座，后来呢他终于去把他详细查出来，发现自己是天蝎，然后所以他就很想要精准的时间来看看说这个星盘是不是暗示的说他人生充满着矛盾跟没办法做选择的状况
啊，因为每个人状况其实不一样，刚刚讲的除了月亮代表个人情绪跟内在感受之外，实际上在矛盾这件事情是攸关于我们的思维跟选择哦，所以实际上在看盘的时候呢，我这边也会优先看说这个人的水星的状况如何。像我们这边 Z 同学，我们整体的水星的状况是逆行的，比较迟疑一点。可是我还没讲完，我没有要赞同那个易经老师大部分的话。
OK，
虽然水星逆行在太阳的交伤范围内，就是水星其实非常的处于一个犹豫的本质啦，但实际上他的水星是东出于太阳，这个在占星学来讲表示这个人你只是需要想的比较久，但你不会久到没办法做出决定，
所以有西边的就没办法思考，
就会想的比较久一点。
其实大家都做得出决定哦。
可是如果你在西边，但你跟这个人状态是逆行又交伤，就会非常的难，因为你会想不透。
哦，所以前提就是想透才可以做决定。
对啊，水星就是掌管这件事情的，就你的思维。
Okay， 好，所以他其实是想得透的。
对，他想透之后他就有办法去做行动。那因为刚刚讲的逆行跟交伤，所以他的真正的困难是在于还没有想透，
就是那个时间要花比较久。 但是他双性恋这件事有被有看得到吗？
哦，有啊，
真的假的？
神秘学要串在一起。性向当中一直都是从金星来看，说这个人可能的性向是怎么样。哦，他的金星很精彩哦，合相火星，三分相木星，哦，精准四分相的土星，以及最重要的是对分相的海王星跟天王星。
他还有土星？
对，而且是精准的四分相。
Oh my god！
所以就表示性向这件事情对他的生命经历来讲，应该不是一个哇好惊奇的发现，我好喜欢。他实际上是伴随一些责任跟压力 的,、
哦、真
的, 的存在啦。哈，或者说他遇到的伴侣会带有给予他责任的这样的特质在。那真正关键的在刚那个双性恋的事情来讲的话，我们很常说金星如果跟水瓶座特质强，他跟天王星海王星尤其是天王星冲突或是三分相位的时候，嗯，这个人的性向上就会比较独特，跟大众会有一点差异化。
不是异性恋。
对，因为异性恋是比较主流的选项嘛，就是比较无聊的。对，但是天王星跟金星的合作呢，就会赋予这个人，欸，在爱情这一关呢，就会跟那些无聊的选项不一样。
OK，
隐藏关卡这样。
他看起来是会遇到困扰的。我以为他很开心，我想说都双性恋了，两边都吃得很开。
困扰是来自于那个土星的压力，嗯，可是实际上对分相的天王星跟海王星，他经常性的可能会把爱情想的过于美好，或者说他爱情的粉红泡泡会突然就破灭。
我的室友。
那加上他现在的狩猎范围可能就是又更广泛的话，会遭受的事件又更多一点。
蛮酷的，我希望你可以好好享受这个身份。
那丽同学，我最后再给他看一个，就是他的月亮，就是我们刚刚讲看那个感受的部分嘛。
对，
就虽然刚水星告诉我说 OK， 他思考透了他就会行动，那月亮看他内在的感受，他有没有办法去有情绪上的互补。好，那他的月亮呢跟太阳有个六分相，所以实际上他的意志跟他的内在需求并没有过于分裂的情况。
嗯，所以只要太阳跟月亮不同的角度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有心力不从的感觉嘛。
我觉得太阳跟月亮对分相的人通常很容易产生矛盾的状态。嗯，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个性是 A， 可是你的内在的灵魂或是
你
内在的性格又
是
B， 对，然后 A 跟 B 又是对立的，
所以这个就会比较符合我们今天的题目，对不对？
对，那今天我们的自己同学没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只是易经老师骗他，
他很开心看到自己是双性恋。
好哦。
可是实际上啦，确实我刚讲了，我觉得水星是一个导致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这么快速的
做决定
下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
哦，所以他其实办得到的。
对，
想问你说矛盾的时候会有没办法做决定吗？
老实讲没有，因为虽然我的太阳星座是双鱼座，双鱼座的朋友其实也是个蛮常陷入
选择障碍嘛。
其实是哦，因为双鱼本来就是二元星座，那我们一方面又要看现实层面，我一方面又要看心灵层面跟世界的连结。
好累啊，
双鱼座很累很忙。对，然后如果双鱼座的朋友你的水星又刚好是落在双鱼座的话，蛮弱势的位置哦，思绪又更没有办法很严谨的去整合在一起，所以通常这个人就会思考的很发散。通常在这个类型的状况呢，会导致标准双鱼座性格的人，没有办法很快速的下一个决定。嗯，可实际上因为我本身啦有其他行星能量，还有我的牡羊能量其实是强烈的，所以我会一马当先的往前冲。但这个问题就虽然我个人没有经历太多，就是我觉得很矛盾很困苦的时候，
连选大学都没有。
哦，我现在就要讲选大学的经验。啊，你很厉害。
哎呀，我们认识快十年了。
就是我跟你说，我那时候选大学的时候失心疯。因为虽然我那时候第一志愿是填了就是政大的传播学院啦，可是实际上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对于法律跟政治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接下来填法律好了。
然後好跳痛啊。
然后可是台大法律是我的分数一定上不了的。所以我就没有填台大法律。所以那时候从政大法律开始填，政大法律下一个理论上按照学校的排名啦，
对，
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排名了，但可能你要从台北大学或是什么什么开始往下排。但我那时候就突然想说，欸，我觉得成大好像是南部很厉害的学校。成大好像也有法律系。
不可能，
南部 number one 加上法律系，欸，我觉得好像不错。我在政大下一个就填了成大法律，然后我填完就直接按送出。
啊，
然后后来我
认真思考这些事情，欸，
我那时候觉得太完美了，我人生掌握在我自己手上。
不是这个逻辑吧？
后来朋友们之间就会互相的参考对方的志愿序，然后就把我的跟我朋友分享，然后我朋友就很委婉的说，哦，你把成大法律放在很前，因为我那时候分数很高，他说你把成大法律放在很前面呢，欸。
对，
那我就还兴致很旺盛的跟他讲说，你成大很好啊，法律很好啊，来这来这很好啊，然后就默默的跟我讲一句，可是成大法律好吗？
Oh my god，
好像没有不好，但我那时候认真想说，哎，成大好像不是以法律闻名的。
谢谢你发现了。
所以那时候我连续好几天做噩梦，我梦到我的政大传院没上。
哦，天哪，
虽然落点有到，可是有时候就是有意外发生嘛。
对，
我梦到我真的去成大了，我就
很害怕，
很害怕。所以虽然我没有矛盾，但我有后悔。
有时候有矛盾其实是好的。
所以我想说母羊座的能量太笨啊。
不要只是往前冲哎、欸。
其实矛盾会帮助一个人想得更透彻。
对，
我觉得
你把这个题目拉得很有深度。所以其实那个是审慎平量的一个过程、欸。
对，是啊是啊。
然后你没有。
我没有。丧失这个能力。
但哦，这个等级确实是蛮大的。但如果在一些生活小细节上，比如说我觉得大家蛮容易遇到，就是说要不要吃宵夜，这是势必要做一个决定的吧，因为你就是肯定会过宵夜的时间。但你觉得你可以马上做出说我有今天就是要吃宵夜这种决定吗？
我想吃我就会吃欸，但我就会后悔。我说好，怎么又点那么多又胖了。
就你会 想好了，
对，
但是不一定
就去做了。做完就想说哈，怎么没有人阻止我？
所以你是会后悔的、
欸。老实讲会啦。
哦，真的。
可是我不会后悔，说我刚刚应该怎么样？我会建立在说我下次遇到同一个情况的时候，我应该吸取上次的经验。
哦。
但实际上我还是会再点宵夜。然后说服自己说不要点上次那么多。
嗯，有学习了大家。
对。
我虽然我不知道学习了什么。这里还是要呼吁大家一下，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帮我们分享分享。
嗯。
那你可以帮我们 Apple Podcast。五星留言，谢谢你的商业呼喊。那我们来看案例第二个，这个人叫魂娘，她是生理女，然后她自己说她自己自相矛盾到水深火热，所以呢，她想要找符合她自己天性的工作。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女性牡羊座，她说：“我发现我自己是一个极度矛盾的人，内心就像冰与火之歌一样煎熬，我无时无刻都被这种感受煎熬着。那我的问题就是，我的职业好像永远没有办法持久。”而且每一份都可以做很好，他是不是自我感觉有点良好？他说他做得很好之外都没有办法持久，所以他都会主动提离职，而且每一个职业他都变动 差异非常大。然后呢，现在他都觉得自己好像老大不小，很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好像比较稳定的方向，但是呢，就感觉他自己内心会一直变动啊，纠结啊，然后就甚至这样害怕到做噩梦。所以他就有点想要问看看我们说他适合这一份工作吗？他现在想要去做滑雪教练的工作。
哇，
很跳动欸。
台湾有雪吗？你说小巨蛋吗？
不是吧，有人造雪场。
我先讲一下我们魂娘呢，上升度数是在双子座29度25分，通常29度是非常接近就是下一个星座的，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如果是跟魂娘一对一的时候，就会很认真的问他说他给的出生时间是不是精确的。
嗯，
对，那我们先假设是精确的好了。
好，
他的太阳牡羊座，月亮天蝎座，那他整体的星盘来讲，风元素跟土元素是比较缺乏的。
嗯，
所以实际上他是比较火火水水，就是又有感性然后又冲动的人。
听起来很可怕。
其实我也是啊。
我没有说你不可怕。
对，但就问题就是在于说，掌管工作的六宫是天蝎，天蝎古典主星是火星，他的火星在他星盘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他的火星精准合向了上中天，被大众看见最明显的指示、哦、那通常会跟职涯有关系。那问题就在于说，他的六宫主星火星状况如何，三分向月亮，六分向了海王星跟天王星，而且是紧密合向，紧密的六分向。
Oh my god，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他经常性的换工作这一件事情、
嗯、
对他的生命历程来讲，我的角度看起来是好事
哦。
我先讲他的时宫还有什么，还有金星跟水星在牡羊座，他要必须向大众展现出他可爱的一面、热情的一面，这个是会有助于他的事业。第二个，水星的事情也会有助于他的事业、
哦、
就是跟教学、传播资讯有关、教育、
嗯、
这几个面向，或是出版，这几个面向都是水星掌管的领域。
出版
就可能可以写书啊，他未来可能可以写书、哦、这些领域都是水星告诉他说哎。会有助于他事业成长的。刚刚讲最重要的火星是什么？战争、军火、军人，还有跟火有关，警消。
是不可能的。
然后跟世俗有关的职业可能就是运动员
哦。
所以火星的运动加上水星的教学，滑雪教练是不是可以？
可以，找到未来了。以后帮他画一个那个圆饼图好了。
好，那我给个实质的建议啦，就是他现在如果来问我这个问题，就是滑雪教练适不适合？
嗯哼，
我会以占星的角度跟他讲说你去做，可是我不会跟他讲说滑雪教练是他
终点。
对的，终点的原因是因为刚刚讲了火星六分相的缘故，他的职业是经常性的需要经过一些转换，
所以那他担心的这件事就是说他想要有一个稳定的方向，这件事是办得到的吗？
你要把每一次的经验一加一的叠高之后想象成这是一个稳定的发展，而不是做一个工作一个岗位做到一辈子叫稳定的发展。
好凶哦。
没有
你是妈妈吗？
以他的星盘就必须这样告诉他这件事，因为他有金星水星跟火星三项，表示他的职业的风貌是多变的。
但其实确实啊，就像履历上很多人都是转职的嘛，你肯定要把那些不同职业就写的好像跟现在这份职业很有相关。
对，
比如说打扫，然后你今天要去做一个设计师，你就说我在打扫中看到每一个，
我会把地板扫得很漂亮。
对，我在乎清洁跟美丽。所以我想成为设计师诸如此类的。
对，我觉得火娘要用这个精神去说服他自己。
嗯 嗯
就是每一份都是有意义的。
嗯，
我如果在还不知道这些状况下给他一些比较未来前瞻性的建议，首先他的时光是双鱼座，艺术想象牺牲自我或是公益性质，他的工作如果可以跟舍己救人有关
哦，就像你刚才讲的消防
对，然后又跟火星有关，其实消防这一个面向是我目前想到觉得好像蛮结合他过往的事情，所以他接着就可以想说有什么职业他有兴趣，然后又可以结合他可爱活泼的金星能量，然后可能能言善道的水星能量，跟他具有野心冲动还有那个行动能力的火星能量。这样
消防员压力太大可以是那种浇花木的那种园丁吗？
那可能要跟花草树木说说话。不然怕水星无聊。
好，要顾到每一颗星星吗？
因为这些行星在他的时光表示他们在他的人生事业领域都会
有发生，
对，都会有一些 工作量在。
好细节哦，原来占星这么照顾每一个面向的自己。
可是我必须说这个人的星盘以这样的状况就会觉得你会觉得我会很期待说他未来的职业发展会一定会蛮精彩的，但实际上他本人就会遇到他投稿的那个问题
哦，他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
因为太多演员在做事了，金星一下在干嘛，水星一下在干嘛，然后好像很多人都在帮他，可是他的、
什么都可以这样子，
对，他的方向没有很
明
确统一，可是这样我们人生才会有趣。
谢谢你的结论。
对，
那我想问你说，很多矛盾的人，他们通常会自我批评。所以我想问你说，如果你要骂你自己的话，你通常会骂你自己什么？可以直接骂给大家听吗？
啊，怎么那么不小心？
听起来没有在骂
骂自己哦。
对啊，我自己可能会比较凶一点，什么看到家里有饼干，我就说不要吃，不要吃，然后我就拿过来吃，然后就一直吃，然后我就说，干，我真的是一个没有自制力的废物，这样我还蛮，因为这个就是我在拉扯下，最后我妥协了一个我觉得好像比较不好的选项，这样。
哦，我比较少会骂自己。
哦、，really？
或是太自恋？就喜欢自己，怎么会骂自己？
就开玩笑的骂。
我知道，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像假设我刚遇那个状态，我自制力很差的时候。假设我想说啊，我怎么自制力那么差，然后嘴巴还塞饼干？
对啊，
那我就想说，可是大家好像都这样，我好像也不是那个、受害者，
可能我抖 M 吧。
我有时候会想说，我如果真心的要谴责自己的话，不要再幻想了，不要再依靠一些
不切实际，
对，不切实际的能量。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好像需要
被戳醒的感觉嘛，
振作起来，我的人生好像会达到，可能有机会达到不同的高度。我的人生过往往前看，我的每一份职业都是因为就是命运推着走，然后就默默的推到好像一个，
所以你也会有职业困扰啊？
会啊，所以我应该看看自己的盘，不应该看你们的、
那有理清方向了吗？现在
我还没看，
逃避，双鱼座逃避，
怎么这么不小心？
所以这时候会骂自己吗？
就是说明天一定要看哦。
还是鼓励性质就对了。这个事情还蛮好的精神。对对对。好，那我们看下一个。这个人叫做 Bing Chen， 然后是一个 gay， 他挂号 gay， 然后他说他矛盾到没有办法改善。他说早安林娘，他是即将从22岁迈入23岁。他知道就是爱别人之前一定要先爱自己。他知道这个道理，但你到底要怎么样理解自己跟自己和解这件事情，他觉得很难理解。 他说他真的一直卡在这个问题，一直在跟自己有点对冲。例如他直觉告诉他自己的这个同事一定很贱很难相处，但另外自己他就告诉他说，哎呀不要这样想啦，说不定他有什么苦衷，很像神经病的对话。然后他说他很喜欢美丽的东西，那他适合在医院工作吗？他突然丢出了这个
医美吗？
有可能哦。然后所以他稍微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曾经在医学相关的系所就是读书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有点不知道说他自己现在是适合或想要什么样的职业，所以他希望龙龙大师可以帮他。他罹患了焦虑跟忧郁官能症，然后已经治疗了2年，然后前阵子还被家人发现阿嬷只觉得他卡到音，只想要找人家做法这样子。然后他之前就听到有一集就说有没有想要自杀这个题目，他说他自己其实都准备好了，然后就是等最后一根稻草降落他可能就会崩溃。然后他也说他花了非常多10万块照阿嬷的意思找道士这样子，但好像还没有解决，所以他希望可以找一点希望。很大的问题哦，龙龙，
还是10万给我啊。那个道士可以吗？我想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认真来面对。
好，我们可以先分阶段回答，因为他蛮多提问的。
我觉得第一个是他觉得自己很矛盾，他可以理解一些道理，可是他没办法实际做到跟自己内在自己和解嘛。
对，
这件事情在他的星盘中有个蛮确定的象征、哦、就是他太阳摩羯座4分度数的3分相的月亮处女座、嗯、然后这两个都是土象星座，所以确实在逻辑啊、嗯、或者在一些务实层面上面他是可以感知到这些事情的。但实际上冰圈这边我认为最需要注意的状况，他的月亮处女4分相的冥王星坐落在上升点上、嗯，这一组相位对于他个人的人格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他经常性的会认为说对于情感这件事情他可能会想说，诶，这个人会不会背叛我，带有这样怀疑的色彩，是因为冥王星4分相的关系。那这一组相位的原型可能需要推测到他童年时期的经验，月亮代表妈妈，或是在生命中扮演妈妈角色的人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经验让你有个很大的阴影，是觉得可能人不可靠或是觉得别人背叛我自己，我先背叛别人、嗯、类似这样比较负面的情感。
对，
那可能是源自于童年的女性阴影上面所继承或者影响而来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要真正做到和解的话，我有可能做不到，但会建议说他应该去找专业的咨商师、嗯、去聊聊看他跟童年阴影，尤其是跟女性母亲 有关的这一块、嗯、他如果真的可以理解这一块，让月亮跟冥王星的这一组相位转成学习的能量，我认为会非常好、嗯、那 这个阴影呢严重了影响到他的人格，是因为落在了上升点上，上升点就是我们的上升星座的那个的点、
哦、
点位、
那个、A 吗？
对，那个 A、哦、那个 A 就是我们人格发展很，如果有行星跟那个点合相的话、嗯、那个行星的特质会大程度的影响到我们这个人、哦嗯、我们的冰圈是一个月亮看起来处女座，太阳是摩羯座的人，你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没什么情感，冷冰冰的，或者好像就很数据啊。
所以土象星座是有情感的吗？
没有啊。可是我说以他这个状态，因为月亮的本质在他的上升点上，他这个人会产生一个敏感跟感受力很强的状况，是有别于一般处女座跟摩羯座的人。
OK，
所以我才说月亮的议题加上4分相冥王星，他必须特别的慎重的去处理关于母亲阴影的这一块啦。不过太阳3分相月亮这一组相位，实际上外人感受到的你、嗯、应该不会到活泼，因为你是摩羯座，摩羯座活泼不很难活泼啦。可是至少觉得你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哦、我再稍微讲一个，就是他的水星4分相木星这个东西好了，水星落在射手座也是一个弱势的位置，那他受到木星的影响会让这个人的思维有想太多的状况、哦、而且他不止想得多
讲的也多，
不会，射手不求讲得多跟想得广，他要求的是想得深、哦、所以他受到木星的影响，他既想得多可他又想得深、嗯、可是因为水星在射手，他要很快的想得那么深是不容易的，所以他经常性的可能就会被很多声音好好消化。
那听起来可以打坐啊，如果这么多声音的时候。
我跟你说，因为他月亮落在上升点上，
对，
靠近12宫，所以确实你刚刚讲那个提议是很好的哦，就是禅修打坐这些身心灵的东西，我觉得有助于减缓他的情绪，找到一些生命的出口。
嗯嗯嗯，哇哦，那他刚想问的他的适合的工作，你觉得有哪些吗？
他的太阳在摩羯座5宫，5宫就是跟艺术跟 娱乐跟漂亮的东西艺术品有关，可是因为他的土象就确实认为哦，他比较不是这么纯艺术家的人，嗯，这是你的美感我质疑啦。
他听起来超土的、
啊、虽然你喜欢美的东西，但 你的美感能不能让大众感受到，这个我是
质疑的，
为质疑。
谢谢。那什么会计师哦？不会吧，
数据是一个，可是土象的人、嗯、你去捏捏牙齿模型啊。手术也很要求那个精准，那个也很适合
哦，
就是那种
好像比较有标准答案的一种美感，
那个都很适合土象特质强的人
来做。
然后加上他的六宫是水瓶座、嗯，水瓶座要求的是这个人在一个团体当中展现他的独特性，主治医师，或者你是唯一一个配药的小魔女，这种职位，我觉得都是可以展现出水瓶六宫水瓶的特质。最后一个提醒就是十宫是双子座，人生中可以有不止一个职涯的目标
哦，所以他是可以有副业的感觉。
对，就是他可能需要花多一点精力，但整体而言，我给冰圈的建议就是，你把那个月亮的问题，你这个对于情绪、对于他人感受的这个阴影，到底从哪里来的，厘清了之后，如果你有办法消化，我认为你会帮助到非常多人生中同样困在这个月亮冥王星相位的人。
哦，教化大家的位置吗？
有有有，因为实际上月亮冥王星的相位的人通常就会比较激烈的觉得人生怎么样怎么样，
那有个拉扯。
因为我本身没有具备这个相位，所以非常多投稿的朋友有这个相位的时候，我通常就是哦哟吓到。
你这样没有在帮助他们。
但是我没办法感同身受跟你们说我的过来的经验是这样，所以你应该这样、哦、我的意思说，但我需要冰圈这样的人去跟这些朋友们讲说你是怎么过来的，那、嗯、我相信你的过来可以帮助到很多人，所以希望你可以过来、嗯、
好感人哦。
嗯，
加油冰圈，
加油加油。
那我想问你说，当一个人不喜欢自己的时候，就会误以为别人也不喜欢自己，所以说穿了只是他们从别人眼中看到自己的形象、嗯、那想要问你说，你觉得客观来说你是一个路人的话，你会怎么形容自己？
欸，我好像想过这个问题耶。嗯，我觉得正面的话，正面的看法应该就是说，欸，这个人就是可爱活泼有朝气。
欸，怎么跟我差不多？
你有吗？
我还蛮可爱活泼的吧。Sometimes
朝气有吗？
就是你看到我工作的样子。
可是我觉得负面的话应该就是说吵死了，或臭三八这种。
哦、oh.
就是我从高中的时候是真的就在走廊上会大笑，或是真的就是像你们在 Podcast 听到我这样，就我真的就这么吵。
我也会耶。
对啊，
我那个时候就是高三的时候，我先考到学测，然后我就是在那个楼下准备一些毕业制作，那一群朋友他太开心，我笑得很大声，然后楼上的同学就传简讯叫我闭嘴。
好笑啊。
太大声。
但我觉得指考战士真的会不爽。
对，真的。但是如果要来形容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也是差不多，只是我可能会多一点在自己泡泡里，然后严肃的做一些事情、啊、或者说看起来啊、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很悲伤，但好像还是可以笑得出来，就没那么严重的样子，就死不了啦这个人。
可是这个问题我问过我朋友、欸嗯、就是问我朋友说，以你们的角度觉得我应该是个就是怎么样的人，
嗯，然后他们怎么回答？
就我发现大家的回答跟我内在设定好像差不多，就表示我好像是一个算是了解自己的人。
哦，所以有些人可能理解上可能还是会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我觉得对我来讲，哦，那我可以补充一个，就是别人以为的我觉得有个巨大的落差是、嗯、尤其长辈，很多长辈看到我会觉得我好像看起来很轻浮。
哦，长辈就笨啊。
加上我身上的颜色有比较多。
太多。
对，我常穿一些是 bling bling 的。
然后呢，
所以他们确实觉得这个人看起来会很轻浮，他们需要实际跟我相处之后才会觉得说我是一个
不一样的
礼貌的人。这个长辈只要对我展现出那种你好像看起来很轻浮的样子，我就会刻意的很有礼貌，让他赶快去弥平这个
哦，
我觉得错误的观念啦、
哦、所以你知道怎么 balance 别人对你的观点，好比较达到你自己觉得那是你的样子，
这在职场很重要呢。
I know。 我就是哈巴狗。资本狗狗就是这样生活的。但哦，你的朋友们都算了解你就对了。
嗯，就跟我觉得蛮符合的啦。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比如说浅浅认识你的人会比较不了解你？
不会，我觉得浅浅认识的人就会认识到浅浅的我。那我知道我浅浅的我跟深深的我的差异是什么、
嗯、哦，所以连这几层你都看得
出来。对啊，所以他如果讲浅浅的我也不会觉得他错。
嗯，
我不会觉得，对啊，我不是这样，我觉得对对对，你看到从你我们的友谊的那个深厚度，你看到的确实就是这样。
很好的态度和心态。确实人生就是这样啊，你本来就是每展现的方式也不一样。
对，
好，然后我就是稍微看了一些就是网络上的建议啊，他就说正向的冥想可以调整一些自我价值的矛盾，然后也可以透过优点轰炸的游戏做这些你知道自我价值的提升。所以我们来玩玩看，就是我对你要疯狂疯狂的讲你的优点，然后你要一直说谢谢，然后你不能觉得说不好意思这样，就是你要很正式的说谢谢。
这个在很好的朋友中很尴尬、欸、
超尴尬。
而且我们还面对面。
来咯。好了，我觉得龙龙是一个非常善良，然后你也是你要谢谢啊。
谢谢。
对，然后我觉得你的意志非常的坚定，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我觉得这件事不是很多人办得到的。
入世。
生气吗？
谢谢。
在生气吗？入世很好啊，就是你知道怎么面对世界，这样子讲好了，你有手段，然后对朋友是可软可硬，然后还可以带娱乐效果的。
谢谢。哇，就甜了。
好好笑、
哦、所以我来为了轰炸你对不对？我觉得林娘呢是一个
好尴尬
我觉得是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谁？
所以同样的我也觉得你很善良。
嗯哼。
然后我觉得实际上虽然有时候情绪承接大家很多，可是我觉得你已经承接了超乎你想象的多的那个程度、哦、就是我觉得舍己为人，我觉得这个成分是蛮有的了。
哦，
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就是以朋友的角度，我觉得没有自私的成分在。
嗯，
虽然你的火星八宫，虽然你想在那掠夺别人资源，我的资源可能默默就没了。
不要吵。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在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有些创意的事情，
嗯哼，
可能有一些邀请或干嘛的，我们大学就开始做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嘛。
哦、对耶，
那些我都觉得是我人生中我觉得很重要的经验。
哦、oh, ，so sweet，
嗯，
谢谢，
太好了，
都度过这一关了。
下次可以缺点又轰炸了。
不行，不要再攻击了，世界已经在攻击我们了。反正鼓励大家可以玩这个游戏。
嗯，
我刚才看到，我觉得很酷。那最后呢，你想要对这些矛盾焦虑者，你会想对他们说些什么话？
我觉得所有可以认知到自己有焦虑的人，某种程度大家的心理压力都已经很大了，所以我确实是非常的建议大家有空都可以去，不管透过公司资源啊，或是身边的亲朋好友，或是其他团体的借助，我觉得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去跟专业的諮商师谈一谈。
嗯嗯，
我觉得不管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状况，谈一谈都是好事啦。那我觉得找到这些焦虑的原因是很重要的。那可是我就撇开这些，我觉得要在矛盾的情绪当中，就我如果今天跟大家说大家不要管这个，我们在矛盾中我们要勇往直前，就是也太不负责任了。
嗯，
所以我希望在所有处在矛盾情绪的人可以想到一个你跟矛盾共处的方式，然后我真心相信大家可以找到这个方法。
嗯，OK， 我是觉得说之所以会有矛盾就代表说A 跟 B 之间他们其实是没有一个 priority 之分的。
嗯，
所以你要怎么去厘清说哪一个对你来讲是比较重要的，其实某种程度是要靠认识自己的方式。嗯，所以这部分呢可能就是要多跟自己练习。所以刚刚在讲说心理諮商这部分，其实心理諮商也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那其他方式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做不出决定的话， maybe 跟朋友一起讨论一些这种比较，因为我觉得有些题目是很现实的。
嗯，
就是比如说我的工作，我觉得相信别人也会提出他们的一些建议，所以你做好功课，然后多问自己，我觉得这样说不定你就可以找出那个先后顺序。
嗯
嗯，大家加油！
我们听众有諮商是吗？我们可以做一条龙的服务啊。
我们有另外一个节目，
我觉得我们投稿的人都很需要全部去那边。
一条龙会发大财耶。好啦，那就希望大家就是好好的面对自己。
嗯，
不要再矛盾了。
如果还在矛盾就继续投稿跟我们联络啦。我们
对啊，其实矛盾是好的啦，刚才其实前面也提到。嗯，这是一个审慎思考的过程。
对，不后悔。
嗯，好，加油。
好，
大家有缘再见咯，拜
拜。
等一下我们要讲那个
什么什么
好像那些鼓励的话，哦，说好，那喜欢我们的朋友们。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节目资讯栏，就是可以抖内给我们呢。Yeah. 然后就是如果想要投稿的朋友，就你自己有些困扰的话，就麻烦把自己的问题写出来，然后写的过程中也可以把自己的个性展现出来。那我们
抖内的金额不需要矛盾哦。越大越好。
天哪，好啦，所以就是现在大概是这样。那感谢大家了，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